第四点，面临着主的再来和他烈火审判的日子，我们应当一丝不苟地谨守圣言。怎么样的工程在烈火试炼的日子里犹如金银宝石能够耐火呢？是一丝不苟完完全全遵照着神的话语所做成的工程，这样的工程才能耐火，才能永存。当神命令挪亚建造方舟的时候，神并没有说你随便去造个船，你喜欢怎么样造就怎么样造，随你的意思，无所谓，自己去造个船吧。不，相反的，神把方舟的蓝图、样式、规模、设计、大小、尺寸、长宽、高矮、质料、造法都全部仔仔细细、点点滴滴的都吩咐了挪亚。我们看到创世纪第六章第十四节到十六节，神对挪亚说，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，分一间一间的造，里外抹上松香。方舟的造法乃是要这样，要长300轴，宽50轴，高30轴。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，高1轴。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，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。神把方舟的蓝图样式清清楚楚地启示了挪亚。我们再看创世纪第六章第22节，就是最后一节，挪亚就这样行，凡上帝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。我们再看第七章第5节，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。神怎么说挪亚就怎么办，挪亚仔仔细细一板一眼丝毫不苟的完完全全的遵照神的话语照办，所以在洪水审判的日子里方舟就能够耐水了。如果挪亚自作聪明，不照着神的话去做，反而随心所欲更改了神的蓝图，神说要这么宽，但是我觉得嘛应该那么宽，神的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我觉得应该那么办，如果挪亚自作聪明和神唱反调，随己所欲造一个大船的话，那这大船肯定不能够耐水，洪水一来就完蛋了，挪亚会前功尽弃，白费心血的。同样的，当神吩咐摩西在旷野里头建造会幕的时候，他也没有任意摩西随便去造，神也把会幕还有会幕里的家具的蓝图、样式、设计、规模、大小、尺寸、长宽、高矮、质量、做法也都全部仔仔细细、点点滴滴的都启示了摩西。在出埃及记的后半部讲到了摩西的会幕和里面的家具有多长、多宽、多高、多轻、多重，什么质料，怎么样造，哎呀，讲得好繁琐、好精细，讲了10几章还没有讲完。最后讲到了出埃及记的最后2章，就是39跟40章。请跟我翻到出埃及记39还有40章。在这短短的2章经文里头有一句话，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这一句话出现了18次之多。我们翻到39章第1节最末的一段话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第5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第7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第21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第26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第29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第31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第32节圣母就是会母一切的功就这样做完了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，第42节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，第43节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，第40章16节摩西这样行， 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第十九节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第二十一节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二十三节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二十五节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二十七节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第二十九节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第三十二节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会幕的工程就这样完成了。当以色列人严严谨谨、一板一眼、点点滴滴、丝毫不苟的完全遵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，神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。我们再读第34到35节，当时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。摩西不能进会幕，因为云彩停在其上，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。当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去做，当以色列人完全顺服的时候，圣灵就与他们同在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。同样的，当神吩咐所罗门去建造圣殿的时候，他也没有任意所罗门随便去造。神把圣殿的蓝图、样式、规模、设计也都点点滴滴、清清楚楚地启示了所罗门的父亲大卫王。我们读历代志上第28章第11节到第14节，大卫将殿的游廊、旁屋、府库、楼房、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的儿子所罗门，又将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，就是耶和华上帝殿的院子、周围的房屋、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，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，并耶和华殿里一切的器皿的样式，以及各样应用金器的分量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等等等等，一直到第十九节。大卫说，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。神把圣殿的蓝图、样式、规模、设计都点点滴滴、清清楚楚地启示了所罗门的父亲大卫。我们再读列王记上第六章第38节，到11月布勒月，就是八月，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。所罗门照着耶和华所吩咐大卫的样式建成了圣殿。我们再读第七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，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，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，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。当所罗门一板一眼、点点滴滴、一丝不苟，完全照着耶和华所吩咐大卫的行了，造成了圣殿，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圣殿。当所罗门完全顺服的时候，圣灵就与他同在，他的荣光就充满了他的圣殿。当我与主同行，在他华的光中，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。当我肯听命令，他就充满我心，心儿顺服着主肯同行，心儿顺服，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悦，唯有心儿顺服。挪亚的方舟 摩西的会幕，还有所罗门的圣殿，这三样东西不过是教会的预表，他们是教会的预表，他们是教会的影子。当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的影子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认出那实体，那真正的东西。通过影子我们可以认出实体。挪亚的方舟，摩西的会幕，还有所罗门的圣殿，他们不过是影子罢了。他们实体是什么呢？实体是教会，他们不过是预表罢了。他们预表着什么呢？他们预表教会。教会是什么？我们就是教会，我们这个用活石建造成的教会才是神真正的会幕，我们才是神真正的圣殿。神的圣灵居住在我们的身子里，神的荣光在我们教会的中间。如果我们想要我们这个圣殿，这个教会充满神的荣光，我们必须完全顺服神的话语。如果我们想要被圣灵充满，有神的同在，我们必须照着神启示的蓝图和样式，照着他的设计和模式，建造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房间，每一个庭院，每一个府库，每一个部门，每一个细节。这是被圣灵充满的秘诀。有很多人都在追求圣灵充满，怎么样才能被圣灵充满呢？简单的很，让我们从小处着手，点点滴滴一丝不苟的照着圣经的话语去做，他的圣灵自然会充满我们的，他的荣光会充满照着他启示的样式所建成的圣殿与教会的。这样的工程，这样完全照着他的吩咐所做成的工程，有如金银宝石，在烈火审判的日子里，只有这样的工程才能够耐火。所以面临着主的再来和他烈火的审判，我们应当一丝不苟的照着神的话语，他的蓝图，他的样式建造他的教会，因为唯有这样的工程才能够耐火。现在第五点，面临着主的再来和他烈火审判的日子，我们应当甘心让步，忍受苦难。请与我翻圣经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。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个模范教会，他们的教会有两大特点。第一，他们是一个非常热心爱主的教会。第二，他们也是个饱受迫害的教会。请跟我读第一章第三节。弟兄们，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上帝，这本是合宜的，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，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。他们的信心增长，爱心充足，他们是个火热爱主的教会。我们再读第四节。甚至我们在上帝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，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。他们也是个饱受迫害多灾多难的教会，但是他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和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。我们常常以为热心爱主的基督徒应该蒙主特别的保守和祝福，他们凡事都应该顺顺利利，太太平平的，主不会辜负爱他的人的。但是这一些热心爱主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似乎却被主所遗忘了，抛弃了。他们越爱主反而越倒霉，他们越热心反而越遭殃。尽管他们那么虔诚，但是还是处处碰壁，惨遭不幸。为什么神不纪念他们在主里的辛劳和奉献呢？为什么神不帮他们伸冤呢？ 为什么神要让好人吃瘪受害，却让坏人逍遥法外呢？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吗？这样不公平的事常常叫人愤愤不平，怨天尤人。唉，这世界太坏了，好人做不得，做好人反而没好报，还是不要多管闲事的好，活得还舒服点。这么虔诚的信主有什么好处啊？反而要被人家欺负，还是马马虎虎的信算喽。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照理来说早该跌倒了，他们信主还没多久就遭到这么大的试炼，碰到这么多的麻烦，他们理当灰心丧志，失去信心的。但是相反的，他们的信心在逆境中反而更加的坚定，他们的爱心在患难中反而越发的加增。我们再读一次第三节第四节，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，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，甚至我们在上帝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，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。他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和患难中怎么能够仍旧存忍耐和信心呢？他们的信心和爱心在困境中非但没有减少，反而格外的加增，他们的秘诀何在呢？是在于他们对主耶稣基督再来所存的盼望。他们相信主要来了，主再来的日子是他们平凡的日子，那一天主会按公义审判天下的。中国有一句俗话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若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但是时候会到的，什么时候？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，那一天他会用烈火审判天下，他会按着个人的行为奖罚分明，大公无私的报应每一个人的。那日子是个忧喜交加的日子，既忧愁又喜乐。有些人在那一天会欢喜快乐，但是还有些人在那一天会忧愁悲哀。对那些不信不义的人，主再来的日子将是个可悲可怕的日子，因为那一天主会向他们算清账的，他们会得到他们该得的报应的。我们再读第七节到第九节，那时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，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他要用烈火审判天下，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所以那日子对那些不信不义的人将是个可悲可怕的日子，但是对那些真心信主的人，主再来的日子却是个可喜可庆的日子。因为那天教会将要被提，主要为他们平反，主要为他们伸冤，在世受苦受难的基督徒将要得着安慰，主要擦干他们的泪眼，他们要在上帝的国中，就是在那新天新地中永远瞻仰主的容颜，永享平安。我们读第六第七节，上帝既是公义的，就必将患难报应那些加患难给你们的人，也必是你们这些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。再读第十节，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，也要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。在那日子教会要被提，只要在那信他的人的身上彰显他的慈爱与拯救，但是 在那不信他的人的身上，主要彰显他的公义和审判。
教会将要被提，愁苦转为欢喜，那日来临毫无迟疑，不过今早明晰。主呀，我爱你，我心可想你，为你将万有丢弃，请看一切明理。
外面似乎忧愁，内心甘甜如蜜，因为我主已经应许我们与他同居。应该装饰整齐，等候羔羊婚娶，那日喜乐光华无比，有他足够满意。
为了将来甜蜜，苦难立刻忘记，目前境况虽相可虑，转眼即相安息。主呀，我爱你，我心可想你，为你将万有丢弃，请看一切明理。
弟兄姐妹们，你曾否为主的缘故吃苦受气？别人讥诮你，笑你傻，亲人不理解你，朋友背弃你，甚至主似乎都远离了你，你觉得好孤单好愁苦啊。为什么我一片赤诚为主牺牲奉献，却反而落得这样的下场呢？是不是主离弃了我，不要我了？不，亲爱的弟兄，我们遭遇的逆境并不证明主离弃了我们，不要我们了。相反的，我们所受的苦难恰恰证明了我们是在上帝的国中有份，我们是属上帝的人。因为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也曾经经历了许多的苦难。他说过，仆人不能大过主人，我们这些主的仆人当然也要受苦难咯。如果我们在他的苦难中无份，我们怎么能够在他的福乐中有份呢？如果我们在地上不与他一同受苦，怎么能够在他的天国中跟他同享荣耀呢？所以我们现在在世上所忍受的苦难证明了我们是属上帝国度的人，我们所受的苦难是为天国受的。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天父要让他的儿女受苦难呢？为什么他允许恶人骑在义人的头上呢？为什么虔诚爱主的基督徒反而多灾多难呢？是不是上帝不公平啊？不，我们所受的委屈并不证明上帝不公平，相反的，神要借着我们在受委屈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忍耐和信心，向世人做见证，来证明他是公平的，他的审判是公义的。世人会问我们，为什么你们这些基督徒在受苦难的时候仍然不灰心不气馁呢？为什么你们在逆境里能够耐心的忍受呢？如果换了是我碰到这么不幸的事情，我就受不了了，太气人了，太不公平了，你怎么忍得下去呢？我们可以满怀信心的回答说，我们能够忍耐是因为我们确知上帝是公平的，我们知道有一天主会再来，他会大公无私的审判天下，到那一天，现在被颠倒的是非都要摆正，现在被混淆的黑白都要成名，所以我们现在才能够耐心的忍受暂时的冤枉，因为到那一天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，神会公义的审判天下的。 如果我们不相信那一天会到来的话，我们现在是绝对忍受不了这么多冤枉气的。但是既然神是公义的，他必定会照着他的应许再来，按着公义大公无私的审判天下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耐心的忍受苦难，耐心的等待他再来的日子。我们在患难中所显示的信心和忍耐，向世人证明了神的公义，见证了神公义审判的日子必定会来到。不但如此，也更向我们自己证明了我们是在上帝的国中有份的人。让我们再读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十节。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，仍旧存忍耐和信心。第五节，这正是上帝公义判断的明证，叫你们可算配得上帝的国。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，上帝既是公义的，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，也必使你们这些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。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要报应那不认识上帝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。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这正是主降临，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，也在一切信的人的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。所以面临着那日子的来到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用烈火审判天下的日子，我们应当甘心让步，忍受苦难，为了将来甜蜜，苦难里渴望记，目前境况虽相可虑，转眼即相安息。主呀，我爱你，我心可想你，为你将万有丢弃，请看一切明理。就是交给我们，主耶稣分派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工作。你是看门的，你是打扫卫生的，你是烧饭的，我是吃饭的，等等。他也把祷告的负担交给我们，你要天天为你的家人祷告，你要天天为教会祷告，你要天天为传教士祷告，你要天天为中国祷告，等等。主耶稣对我们说，你们要警醒祷告，尽忠职守，因为我随时都可能回来向你们算账，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向我交差。等我们的主人耶稣回来的时候，如果他看到那看门的仆人在打困睡觉，那仆人会无脸见主的。如果他看到房子乱七八糟的，那打扫卫生的仆人也会羞愧的。如果他看到大家都面黄肌瘦，营养不良的话，那烧饭的仆人也会脸红的。当我们主人回来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懒惰，没有天天尽到祷告的职分，那我们也会无地自容的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说，在第13章33到37节，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，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。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，寄居外邦，把权柄交给仆人，分派个人当作的工，又吩咐看门的警醒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，或晚上，或半夜，或鸡叫，或早晨，恐怕他突然来到，看见你们睡着了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也是对众人说，要警醒。 这是第六点，要警醒祷告，尽忠职守。第七点，面临着主的再来，我们要小心谨慎，勿贪世界。路加福音第21章34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。主说不要贪食醉酒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要过分了，吃饭喝酒都是正常的，没错，但是如果过分了，超越了限度，贪吃了，醉酒了，那就不对了。贪食醉酒的人，在这儿就代表贪爱世界的人。世界上的东西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都是我们需要的，但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并不多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八节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只要有衣服穿有食物吃就够了，不要奢求其他的东西了。但是人往往不知足，他们追求许多超越他们所需要的东西，他们贪爱世界过分了，就像贪食醉酒的人一样，他们追求世上物质名利也超越了限度。贪吃的人会发胖，会得心脏病、高血压、气喘病，醉酒的人会头昏眼花、神志不清，这些都是贪吃醉酒的后遗症。同样的，贪爱世界也会有后遗症。贪爱世界的第一种后遗症就是灵性的肥胖病。胖的人干什么都不方便，他成天24小时从早到晚背了个比别人重几十磅的肉包袱，累赘的要命，他的脊椎骨负担也大，心脏的负担也大，跑也跑不快，跳也跳不高，用点劲儿就上气不接下气，血压高，心力不足，因为胖子的心脏负担太大了。贪爱世界的人也是如此，他患了灵性的肥胖病，他被事物缠身，世上的事情缠住了他，他背了个大包袱，他的负担太重，累赘太多，想跑天路也跑不快，想服侍主却力不从心，因为他的心被事物缠住了，这是灵性的肥胖病。还有贪爱世界的第二种后遗症就是灵性的酒醉病。醉酒的人会神魂颠倒，神志不清，他头脑的判断往往会发生错误，他会舍本逐末，小题大做，一醉酒他就把小事看得好大，为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儿又吵又闹，甚至大打出手，但是他却把大事看得好小，把家庭的责任和工作的重任都忘得一干二净，他舍本逐末，轻重倒置，滤出小虫子却吞下大骆驼，因为醉酒使他头脑的判断发生错误。不但如此，醉酒也使他心中的感受发生错觉，明明是他错了，他因小失大，铸成了大错，但是因为他醉了酒，他心里头什么烦恼忧愁都没了，他还是觉得很轻松很愉快的，他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，因为醉酒使他心中的感受发生了错觉，他会麻木不仁，执迷不悟，要等到他酒醉过后才能够清醒觉悟。但是他清醒了没多久，老毛病又犯了，又要去醉酒了， 因为他上了瘾改不了，他会一直醉生梦死，醉了又醒，醒了又醉，醉了又醒，直到他倾家荡产赔上老命为止。贪爱世界的人也是如此，他得了灵性的酒醉病，他不知足，贪得无厌，过分地追求世上的物质、名利、楼房、汽车、工作、学位，他为了世上暂时的功名利禄而忽略了天上永恒的荣耀，他为了自己个人的私事懈怠了主交给他在教会中的重任，他为了自己个人的前程忙得团团转，但对亿万失丧的生灵却视若不见，他利欲昏心，像醉了酒一样神志不清，判断错误，舍本逐末，因小失大。他明明是错了，但是他还在那儿自我陶醉，悠哉悠哉，还不知错。他在捕风捉影，自我欺骗，但他仍然麻木不仁，执迷不悟，一点都不自觉。偶尔在教堂里头听听道，他会清醒一下，但是没多久又醉了。他就这样糊里糊涂醉生梦死的过一辈子，直到他赔上自己的灵魂为止。所以主提醒我们要小心啊，要保守你们的心，不要利欲昏心，不要让世界累住你们的心，不要贪爱世界，为了追求超越你们所需用的东西而忽略了永恒的荣耀，不要舍本逐末，因小失大，不要醉生梦死，糊里糊涂，执迷不悟啊！快醒悟吧，因为主就要再来向我们算账了。让我们再读第34节到36节。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如同罗网突然临到你们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所以面临着主的再来，我们要小心谨慎，勿贪世界。现在第八点，面临着主的再来，我们应当勤奋努力做好生意。在路加福音第19章，主耶稣又告诉我们另一个有关主再来审判他仆人的比喻，让我们读第19章第12、13节。有一个贵族往远方去，要德国回来，便叫他的10个仆人来，交给他们10锭银子，说，你们去做生意，只等我回来。第15节，他既德国回来，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，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。我们的王主耶稣暂时到天国去了，并且应许了他还要再回来。在他临走前，他交给了他的仆人，包括我们每一个人1锭银子。他在我们身上投了资，他赐给我们才干、恩赐、天资、能力、金钱，还有生命，就是我们一生的时日，这些都是主给我们的本钱。他叫我们去做生意，只等到他回来。当他再来的日子，他会查问我们每一个人经营的结果，看看我们是赚了钱呢，还是赔了本，看看我们是珍惜了主的恩赐，为主尽忠呢，还是浪费了宝贵的人生，埋没了主的恩典。那一天，他会向我们算清账的， 但是现在在这世上，他要我们做好生意，只等到他再来。所以我们是神的生意人，世上的生意人为了赚钱拼上了老命，他们想尽办法，竭尽心力，争分抢秒，精打细算，拼命赚钱。一个吊儿郎当、迟到早退、不动脑筋、懒懒散散的生意人一定赚不了钱。神要我们做个勤奋努力的生意人，但是不是世上的生意人，而是天国的生意人。我们所赚的不是地下的贼能偷、虫能蛀的仅有暂时价值的金银财宝，我们所赚的是天上的那贼不能偷、虫不能蛀的有永恒价值的财宝。面临着主再来的审判，让我们勤奋努力，不遗余力，做好天国的生意，使主投资在我们身上的一锭银子能够一本万利，大有收获。现在第九点也是最后一点，面临着主的再来，我们应当按时分粮，喂养群羊。让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5:36-51，但那日子、那时辰，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推磨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。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人挖透房屋。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所以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第45节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，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倘若那恶仆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得迟，就动手打他的同伴，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，在想不到的日子、不知道的时辰，那仆人的主人要来，重重地处置他，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让我们再读第45:46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，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，看到我们正在尽忠职守，照管神的教会，按时分粮，喂养群羊，那忠心的仆人就有福了。他几十年来如一日，忠心坚守在他的岗位上，尽忠职守，按时用灵粮来喂养群羊，就是按时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信徒。他持之以恒，始终不懈，按时分粮，喂养神的教会，喂养群羊。当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，这忠心的仆人将多有福啊！